书接前文，老少英雄十三人诛杀了秦天雄，转身刚要回家，来个和尚，说这和尚十分凶恶，也不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动手就打，这功夫棒极了。金头虎贾明一看呢，赢不了人家，一着急把飞杵扔出来了，要砰正扎屁股蛋子上，把这和尚吃这亏，这爆左屁股蛋子上来个眼儿，这眼儿大小能飞进个鸡蛋去，血水奔流啊，和尚疼得一咬牙，那个弥勒陀佛，你们挡着我，一瘸一点的跑了。其实大伙再追也能追上，心说犯不上，他跟秦天雄不一样，但能容人且容人。他跑了之后，大伙过来把贾明给围上，明儿你怎么想起来扔飞杵？哎呀，这叫抚治心灵啊，我想你都打暗器，暗器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把这玩意扔出去、不也是暗器吗？这比那镖劲儿大多了，不信咱量量他那眼儿有多深，有多大。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，又把地上的血迹擦净，看看天已放亮，众人才回转盛家寨。哎，等进屋一看，盛英啊强多了，原来下不来地呀、等进屋这会儿，就见盛英扶着桌子扶着墙，可以在屋里头散步了。诸葛道爷紧走两步，三弟，你的气色也强多了，哎呀，真是死而复生啊！圣英点了点头，是。你们各位上哪儿去？怎么起得这么早？贾明有话藏不住，三大爷有话呀，照直跟您说吧。我们一晚上没睡觉，把秦天雄那爷儿五个，就是还有咱那四个徒弟全给收拾了啊。此话当真？那还能骗您呢？这样的人绝不能留着。三太，这是真的。王三太不敢说瞎话，师父是真的，是这么回事。圣英闻听是低头不语啊，哎，时也命也运也，你们这么做不觉得有些过分吗？诸葛山真过来了，三弟啊，这个事儿我负责，看来你有些事情优柔寡断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，这种人怎么还能心慈面软呢？你要怪就怪我吧，二师兄，我绝不敢怪。你们做的不是不对，我只是说，将来还得有人给他报仇，何时是个了结呢？嘿嘿，兄弟，你就不杀他，你这事儿少了吗？到哪和脱哪鞋，你就不要想的那么远了。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啊，好嘞好嘞，咱们大家谈点愉快的事吧，你尽量身体康复，这才是主要的。圣英也只好如此，没怪大伙，简短接说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圣英的二儿子圣福6月15完婚，在6月12左右，圣英这身体啊彻底康复了，跟没受伤一样，脸上也冒出红光来了，亲友来的也是非常多，圣英抖擞精神， 给二儿子办理这婚事。咱这么说吧，到了六月十五这天，盛家寨就开了锅了，吹吹打打，喜气洋洋，各村的乡亲全都来祝贺，老盛家那真是盛有如云呐。盛英从一大早就起来了，穿着新衣服迎来送往，安排乡亲们就坐，陪着这个谈谈，陪着那个谈谈。盛福呢穿着新郎官的衣服，妻子涂秀玲穿着新娘子的衣服，拜了天地，入了洞房，入夜之后华灯初上，刚热闹，前院后院左院右院人全都坐满了，这波吃完了刚走，那波又到了。盛英哪忙得过来，诸葛道爷、红莲罗汉、李刚等人全都陪着替盛英张罗，就这样大伙都是满头大汗，接应不暇，可见盛英人缘太好。单说小夫妻，就是盛福和涂秀玲，拜了天地，入了新房。哎呀，这个盛福心里说，我还有这片，我是个苦孩子出身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变成了花儿乞丐。我记得我七岁那年，我义父盛英把我领到家里，虽然是捡的孩子，情夫对我百般疼爱，我干娘也不例外，我才有那个。今后我一定好好的报恩。可是又想着新房的事儿，我的妻子长得挺漂亮，没见过面，自从接到盛家寨之后，这个别子是旁人呢跟我这么说的，我得看看我媳妇长什么模样。封建社会就是这样，就是保媒的这么一说，男方女方很少对面相亲，一切都平添油命，所以这盛福心呢蹦蹦蹦蹦蹦直跳，有几次想接这盖子，这手啊又缩回来了。后来一想，我豁出去了，我他轻轻的把涂秀玲的盖头掀掉，借着灯光一看，哎呀，姑娘长得真不错，非常的秀气。涂秀玲脸一红，看了丈夫一眼，赶紧把头低下。夫妻刚要说话，闹洞房的来了，杨香武、鱼眼高恒、塞北观音、萧银龙、小霞、刘云、欧阳德、红旗、李玉、凤凰、张七开门进屋，有的斗圣福，有的斗新娘子，闹得两个人十分尴尬。那边说贾明怎么没来，贾明啊来了，他竟出花活，别人在这逗着玩的时候，他趁着旁人没注意，一咕噜钻床底下去了。贾明心说，今儿个非闹洞房不可，我那躲在床底下，我听听这小两口唠些什么，咱也学点经验。哎，简直他闹的都有点出圈了，旁人谁也没留神呢。这帮人闹洞房啊都是有尺寸的，说几句诙谐的话，大伙一乐也就算了。说来待一会儿呢，众人就陆续都走了。盛福呢得往外送啊，送出老远去，他这个心在洞房里头呢，转身往回走，刚走两步又来波闹洞房。哎，二爷怎么啦？心里头就有新娘子了，不陪我们喝几盅吗？ 今天一醉方休，罚你三杯。拉着胜福到了跨院，说什么纠缠他不让他走，就看着这个着急劲儿，大伙好乐。胜福也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心里头着急，表面上不能露出。好，乡亲们，各位，我陪你们喝，你看好不好？喝到天亮，真的不着急回洞房。好嘞好嘞，来干杯干杯。胜福呢就没回去，新娘子一个人坐在新房里，左等丈夫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心里头也十分焦躁，心说天到这番时候我也累了，我歇歇吧。他把帐帘撂下，被褥铺好，卸掉衣装，然后自己先躺下了，等着丈夫回去睡觉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窗户开，窜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蹑足潜踪来到床前，轻轻的把这帐帘撩开。涂秀玲啊，脊背朝外，脸朝里，似睡非睡，就发觉着来了个人儿。他还以为胜福回来了，心说怪哉，门也没响，怎么像一阵风一样就飘到床前来了？还问了一声：“你回来了？”这主没答言，一撩被窝，滋溜钻被窝里去了。到了被窝，张双手把涂秀玲给抱住。姑娘就觉得不对劲儿，为什么？这人穿着衣服勒着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身上还带着家伙，他胳膊慌。涂秀玲睁眼仔细看，哟，一看这个主轻纱罩面，绢帕罩头，穿着野军衣，背后背着刀，斜挎着镖囊，哪有这样的新郎官？他就没见过胜福，可以断定这不是丈夫。秀玲就喊了一嗓子：“来人！”叮当锅往外一推他，这个家伙探访必苍狼，把刀拽出来，别动！丫头骗子，我宰了你！这刀尖儿就指着涂秀玲梗膀上。这小子一手托刀，伸出另一只手来，就扒涂秀玲的衣服。那贾明在床底下，本来等着闹新房，听听小两口背后都唠什么，要学点经验。这个贾明耳朵也好使，一听外边发生的事儿不对劲，撩床帘一瞅，有两只脚，这两只脚蹬着靴子，又肥又大，听上面一喊，知道发生意外。贾明急中生智，伸双手捧，把这个主俩脚脖子给拽住了，往床里头一拽，你劲儿吧你就！你想想，那床才有多高？下边一拽，上边一挡，这人哪站得住？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扑通，正好摔到八仙桌上。八仙桌前边摆着个坛子，是江西景德镇好瓷器。这位这脑袋正好震到坛桶上，咔嚓，把坛桶也砸碎了，这位这脑袋也破了。正好包头的头巾、脸上的面纱全掉了。涂秀玲这才看见，闹了半天是个出家的和尚，脑瓜锃亮，还受着戒呢。 但是瞬息之间没看清五官相貌，也没看清多大的岁数。这会儿贾明从床底下就钻出来了，因为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谁能背着家伙事儿？你挎着宝剑，他背着刀，都不能那样。把家伙都搁到自己的屋里头了，闹新房更不能带家伙事儿。所以这贾明持手空拳呢，肉一声钻出来，好小子，拿跑！抡拳便打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贼人胆虚呀、啊。能耐再大，他心里头也发虚。尤其事出意外，吓得这位和尚魂不附体，叭一个燕子飞，从屋里头顺窗户就跳出去。贾明没扑着他，紧跟着飞身行也跳到院里了。新娘子涂秀玲吓得赶紧把衣服穿好了，从柜底下把宝剑掏出来，把螳螂拽出宝剑，也从窗户跳出去了。因为他是镇九江涂灿的老闺女，涂灿好功夫，这几个姑娘没有不会武术的，所以秀玲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跳到院里一看，贾明抱着个人是就地翻滚。这贾明一边打一边喊：“来人呐！有刺客，有人闹新房了！”啪啪啪！这秀玲呢，拿着宝剑不敢下手，他伤得低头不下去。可贾明跟这和尚翻上翻下，这和尚劲儿还特别大，后来一使劲儿把金头虎贾明给甩出去，肉就奔了月亮门洞里。正好从外头进了一拨人，为首的正是甘巴吉、杨香武。因为大伙儿在外头闹完了新房，到这院溜达溜达，到那院看一看，在这儿吃两口菜，在那儿喝杯酒，突然听见后院这声音不对，小弟兄们凑在一起撒脚如飞奔新房这就跑。刚走到院里，杨香武往里一伸脖，金头虎贾明让人给甩出来，正碰着杨香武身上，噗噗，哎呦我的妈！好悬没把杨香武砸背过地，别人过来把他们俩扶起来，再找这和尚踪迹不见。大伙正在寻找他，忽然有人喊：“了不得了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快救火呀！”声音都喊差音儿，小弟兄回头一看，可了，就见厨房那个方向烈焰飞腾，火势凶猛。今天晚上这个风还特大，风借火势，火助风飞。火割的烂飞，嘎巴嘎巴直响。那个年月的建筑大部分是木结构的，尤其这老房子沾火就着，要不怎么叫干柴烈火一触即发。这回热闹，祝贺的人也没法祝贺了，吃酒的人也不能吃了，桌子也翻了，椅子也倒了，哭爹叫娘乱作一团呐、啊！男人们赶紧赶奔出事地点，帮着救火。上将好悬没摔倒，这不幸的事怎么都摊到我头上？上将还得稳住大家， 指挥就动，一直忙得天亮，火呀总算就灭了。有道是水火无情，就这半天的功夫，老盛家的家毁了一半。不但他们家毁一半，借比邻右就这四邻也倒了霉了，房间烧坏了100多家。你说这损失有多大？外地的全来救过来了。盛英旺的一坐是低头不语啊，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，老天爷惩罚我没完没了啊！大喜的日子整个给冲了，西湖间出了人命。后来盛英才知道，要没有贾明，这事儿闹大了。贾明钻到床底下，还就钻对了。这新娘子再出点意外，盛英就没脸见人，老盛家的人就不能活。幸好大家都在这儿，一方面铁劝盛英，一方面安慰受害的那些家属，房子着了这不也是受害吗？后来盛英告诉账房，每一家包赔文银100两，这咱家惹来的祸人家受到株连了，另外拨些银子给人家修房子，没地方住找地儿，自己的家也得落地重修。你说这个忙活一直忙活到8月份，总算风息浪静，房子也修复了，受害的那些家也搬回去了。盛英经过这个操劳之后，越感到精力不足啊，但是盛英坚定的信心，看来我要想金盆洗手退出武林，我不干了也不行，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他总结了一下，以往我心思面软，心思面软牛祸害，我不出山看着不行，我非要找一找闹新房的这和尚是谁，我跟你有什么仇？你因什么下此之仇？谁阻止你来？你跟我圣英究竟有什么仇恨？你的仇恨万一报不成，以往我心思变了，这回我抓住你，必然亲手把他碎尸万段。圣英总结了经验之后，把弟兄们找了，说你们来给我办喜事。前后这么长时间辛苦工作，但是都是自家人，我不客气。13乡总镖局还等着你，你们赶紧回去，我随后就到。李刚一听，三哥，你可别骗人！上次你就说请假回家，你这一回来就不回去了，坑的我们可不轻。这回你别骗我们，我们先回不行，你必须得去，行，别忘了，三哥能骗你，话说一句，我随后就到。好的，王三太等人不讲了，想陪着老师上阳明灯，表情陪人等不及，为师说话声，你们先行一步。我把家里的事处理出去，随后就到。三大人，我刘英陪你走，任何人也不，你们先走。杨国芳一看，三师兄这么说的，也不见得了。杨国芳是正的，我三师兄绝不会说话不正。那咱就回交一个平地，老少将军的怒气都省下来。 说这话就到了八戒跟前。